好，各位朋友，大家早。好，那在客人开始之前呢，哦，可能要先打一点点的广告哦。哦，在这个月的9月29号，美国那边会办一场 AgileCon。哦 ，AgileCon 在一个线上会议，到时候会有很多重量级的 Agile 的领导者，哦，在开发表他们的那个演说，会提到很多哦 Agile 未来的发展。发展的方向，那他们还有大约50场以上的技术型的 session， 那那个可看可不看了、那在10月15号，台湾这边哦会有一个哦 AgileCon 在台湾当地的这一个活动，一个研讨会哦，到时候内容会针对 AgileCon 里面的哦一些主要的议题哦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好、哦，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哦主要是希望能够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带大家进入 Azure 这一块哦，这一块云端的市场。那在开始之前，还是稍微打一点广告，像哦，我们 MVP 的社群里面，他们有办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哦，只要是你想要写文章也好，问问题也好哦，或者是上圈圈来去看一些影片哦，来。累积自己的技术能量，你都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来去，它有一些奖品，如果你觉得，你很想要拿，比如说 Surface 啊，或是 Xbox One 啊，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到2楼的MVP 摊位去报名。那如果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那边询问。那当然，他们也配合论坛的一些问题和回应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之一。那这是目前你可以在这边尽量去提问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问题，像是 A9 的话，你可以到 A9 的论坛这边有好几个。OK， 那我们的课这一堂的课程就如同我刚开始所说的希望借由这堂课程让你们能够进入Cloud 开发这一块虽然 A9 在很多工具上已经做得很棒了像你要 deploy 一个网站。基本上你只要用发行就可以了。你要开发一个云端服务，它有 cloud service 的 template。你要开发 API 或者开发 mobile service 的 app 或 mobile API， 上面都有相对应的范本可以让你用。那 Azure SDK 这个工具，它其实是希望能够帮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把你的应用程式把它放到 Azure 上面，然后它会有一些 library 让你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跟 Azure 的一些 service 整合比如说像 storage 像cloud service 里面的角色的状态角色的存取的 API 在里面都有组态管理的 API 那些全部都应该有的都有那新版的 Azure 的 SDK 它会跟着客户希望想要做的事情希望想要做的功能去做联动在 feedback.azure.com 这个站里面其实有很多关于 Azure 的意见回馈你也可以上去支持人家的或是你觉得你有哪些 idea 不错你可以在那边直接发他们都会去看那当然看的不一定会采纳就对了但是你可以去 support 一些大家很强力很希望他拥有的那个功能Azure 的 team 成员会在里面看然后他们可能会留一些像 under review 或者是 planning 或者是 study 的这些情况来告诉你对这个意见他们有哪一些动作会采用哪一些动作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意见最后是被做出来的所以SDK 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其实是跟着我们的 feedback 去走它不是像以前一样关起门来去想我们可能会要什么东西而是它实际去跟客户去做沟通然后把应该有的东西给弄出来那 Azure SDK 它经常会 release 所谓的经常大概是好几个月 release 一次它不是在以前那样子可能一年两年啊在 release 没有这回事它可能三个月前三个月后它的版本就不一样它提供的功能可能也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一些经常性的去看这样去看它的功能有没有做更新它的版本有没有做更新 像 2.6 到 2.7 只有两个月，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好，2.6 到 2.7， 然后 2.7 到 2.7.1 大概就一个月，所以它更新的速度是还蛮频繁的。好，那预设的打内 SDK 就是给我们用的啦，它里面有很多组件，有很多组件来提供相应的 API， 让我们可以去用。那如果你是使用 Java 的话，你用的 Eclipse 它里面也有提供Java 的 SDK， 让你可以直接在 Eclipse 直接 deploy Azure 的 project。所以它对于这两个很大的 IDE 都有相应的 support。那当然对于其他的工具，其他平台像 Node.js 啦、PHP， 它都有提供一些提供一些 SDK 来帮你简化你部署到 Azure 上的时候，你要存取 Azure 的 resource， 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那最方便取得 Azure SDK 的方式就是走Web Platform Installer。它经常性的会更新，所以你三不五时，大概一两个礼拜就要打开来看一下，打开来看一下它有没有 update， 也就是它旁边已安装的那一个按钮是不是变成安装的按钮，如果是的话，表示它有新的，它有新的，你可能就要去 download 再安装。那它已经都帮你把那些东西都想好了，所以你只要一键式处理就行了，你只要按安装安装安装安装，然后它剩下的东西都会帮你做掉。这和以前就不太一样，以前就是你到处要，你要可能要跑好几个 download center， 跑好几个 download 的地方去下载去装，你只要用这个工具，就可以一次搞定，就可以一次搞定，它也可以一次安装很多的东西。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 Azure 的用户，已经是 Azure 用户的话，你可以在 Azure 的 portal 里面去找到有 Visual Studio 的 image， Visual Studio image， 那这个是我记得没有说应该是今年开放的，以前这一些 image 只能给 NSDN 的订户用，但是后来他把它开放到所有的订户都可以用，只要你是 Azure 的订户，全部都可以用到 VS 的 image。 那如果你是 NSDN 的话，你是 NSDN 的话，那你可以享有更多的 image， 比如说你有 Windows 10、Windows 8.1、Windows 7的用户端的 image 可以用。这个就是 NSDN 专属的，这就是 NSDN 专属的 image。一般的 image 只能用到 Windows Server， Windows Server 啦，或是有带 Server 的那些 image， 或是 Linux。它没有办法用到 Windows Client， Windows Client 软件没办法用。那如果说你本身是 NSDN 订户的话，那你每个月都还有额外的额度，美金150，现在是台币4700啦，台币4700相当于美金150。那依照等级的不同会不太一样，会不太一样，像再次一等级的那个订阅大概只有100块，只有100块美金。那我们现在 Azure 的试用额度是6300，是6300，相当于是200块美金左右了，200块美金，但是它只能用一个月，它只能用一个月。那 NSDN 订户只要在有效期里面每个月都有这么多，每个月都有这么多，再加上它在费用上有 discount， 它在费用上 有一些折扣，像 VM 可能是6折或7折，你不同的资源可能会享有不同的折扣，当然它有一些使用限制啦，比如说你只能用在开发和测试，对，但是有了这些折扣，你想要用掉这个额度其实不太容易，其实不太容易，只要除非你都开最大的那个啦，你开到 G 的，开到 GS 的那一种 type， 你只要开几个晚上就没了，那没办法，但是只要你有去稍微思考过，那你有在控制你的资源用量的话，那你要用掉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你真的有在思考用量的话，你要用到这个不太容易、那如果公司里面有的话，就把它开起来玩，就要把它开起来玩，不要客气，这免费的呢，它已经放在那边，你不用白不用啊，你不用的话，就是4700就浪费掉了嘛，对，而且这4700可以用上面所有的 service， 任何一个都可以，任何一个，好， 那今天是以 Azure SDK 加上 VS 为主，所以我尽量不要开 portal， 哦，尽量不要开 portal， 但是真的还是有些事情要开 portal 啦，哦，有些事情真的要开，但是基于 developer 的立场，哦，看到 portal 的机会应该是越少越好，哦，我只要在 VS 里面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哦，这个也是 SDK 目前里面的工具的发展方向之一，哦，他希望你尽量不要进到 portal，哦，直接在VS 里面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哦，只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行，哦，好像还不行，有一些功能没有办法，哦，有一些功能像删除的功能，哦，删除的功能目前没有在 VS 里面提供，哦，可能是因为说这个可能是 NIS 建的，那如果你把它删怎么办，哦，你把它删了 NIS 就会哇哇叫，就说你怎么把我的 VM 给删掉，你怎么把我的网站给删掉，哦，这种情况，所以在 VS 里面目前还没有提供删除的功能，哦，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做，哦，就算不进 portal 我们还是有别的方法做，哦，只不过别的方法可能比较需要用到 commit，哦，需要用到指令。 OK， 那目前在 Azure 上面有哪一些 compute service，哦，那这边的话是以 web，哦，因为大家都会用 web， 几乎，哦，几乎所有人都会用 web，哦，当然如果说你对部件 infra 有兴趣的话，哦，可能你昨天听过我最后一堂的那个课，哦，你就会知道目前新的，哦，infrastructure 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哦，那我们这边的，哦，这边的主要是以 web 为主啦，哦，以 web 为主，哦，所以 web 上面它有提供 app service 啦， cloud service 啦，哦，这一些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了，哦，可能都已经听过了，那 Service Fabric 你可能没听过，哦，这个是下一代的，哦，下一代的 Cloud Service， 也就是下一代的应用程式环境，它是一个微服务的架构，哦，微服务的架构，只不过它目前的工具还没有特别完整，哦，还没有特别完整，所以这边，哦，不会提到它，哦，不会提到它，哦，那如果说上面两个你都觉得不 OK， 你想要再多一点控制，哦，再多一点，比如说你要客制 IS， 你要客制哦，你的应用程式环境的话，那你就可以用 VM，哦，你就可以用 VM。那基础服务部分，哦，基础服务部分它有 storage， 有 SQL DB， 或者是你自己架 SQL Server VM 也行，哦，自己架也行。那目前的话，小的应用尽量采用 SQL Database 会比较好一点，哦，因为你用 SQL Server VM 的话，你要自己管，你还是要花那个管理成本，没有比较省啊。哦，没有比较省。那你用 SQL Database 的话，你就把管理成本转嫁给微软。哦，所以对你在发展应用程式的过程来说，你要付出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哦，就比较低。那或者是说，哦，你最近有听过 NoSQL 好像不错，或者是你有一些 Big Data 的 Storage 的需求的话，你可以采用 Document DB 或者是 Storage 里面的 Table。哦，这两个都是 NoSQL 的一个资料储存，哦，资料储存。那你如果需要身份验证的话 ，Azure 上面有 AD， 哦 ，Azure 上面有 AD， 哦，但是这个跟 local 的 AD 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因为通讯协定不一样，所以他们不能共通，不能直接通，要利用工具来通，哦，他们是不能直接通的。啊，那你如果需要影片串流、影音串流的话，上面有 Media Service 能用，哦，然后再加上 CDN 可以快速的 deliver。好，快速的 deliver 你的影片啊，或是音效，或是档案到离 user 最近的地方，好，到 user 最近的地方。那上面还有像分析的功能 ，application insights， 好，你可以在你的应用里面，不管是 mobile 也好，或是 desktop， 或是 web， 好，你都可以用 application insights 去分析一些 user 的行为，好 ，user 的行为，甚至于它可以帮你侦测你的网站是不是活着，好，它可以帮你侦测网站的健康状态。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哦，还有其他的，哦，其他的像是 HD Insight 啦，啊，Machine Learning 啊，那些大数据的应用，哦，那一些，那当然不会一个一个说啦，不然时间来不及。好，那这一个是，如果说我要把我的网站 deploy 到 Azure 上的话，这是用指令的方式，哦，这是用指令的方式去做，哦，那当然我们这堂课用指令的几率应该要越来越少才对，哦，不然的话你光是看到指令就吓跑了，还入门，还用入门吗？不用啊。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秀一下，好，在我们接下来的课之前。好，在 VS 里面，只要你灌了 Azure 的 SDK 的话，哦 ，Azure SDK 的话，把它用成这样好了，这样比较亮，这样比较亮。你把它弄成 Azure SDK 的话，哦，你会在伺服器总管这边，哦，在伺服器总管这边看到这个，哦，你可以在VS 里面直接看到你目前线上所有的 image 所有的 resource、哦、不过这个伺服器总管里面的 resource 其实不多、哦、其实不多，它没有涵盖到所有的 resource， 但是有一些重要的 resource， 比如说应用程式服务，你有哪一些网站、哦、你有哪一些网站，你有哪一些 mobile app， 你有哪一些 API app、哦、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好，先看一下它的 OK，好像这里每一个都是资源群组。什么是资源群组？我等一下会说。哦，这里每一个都是资源群组。然后资源群组里面有哪一些网站？哦，哪一些网站？然后你都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哦，那网站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比如说像 WebJob， 哦 WebJob， 或者是说你有哪一些部署的 Slack， 哦部署的环境，你有 Production 啊，或者有其他的 Staging 的那一些环境，这边都看得到。那至于什么是插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独立的环境，好，每一个网站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那这个插槽可以帮你在更版的时候速度变快，哦，你可以把你的新的版本放在另外一个 Slack 里面，哦，放在另外一个 Slack， 然后在更新的时候，你只要透过 VIP 交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它的更新速度大概是一分钟以内，好，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到。那一个网站大概可以部署20个插槽，可以部署20个插槽，但平常不会用到那么多了，最多一两个就够了。你要有一个平行的测试，平行的测试，然后正式的网站并行这样跑。那正式网站有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做一次交换，把有问题的先下来，修好之后再换回去。插槽可以这样用，插槽可以这样用。那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像档案。档案或者是记录档，记录档我们等一下会再讲监控的时候再跟大家说的更清楚一些。那还有像 storage， 你可以看到你目前有哪些 storage， 你有哪些 cloud service， 你有哪些 VM， 在这个地方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你根本就不用进 portal， 根本就不用进 portal。 那如果你需要 create 一个新的话，其实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做，在这边就可以直接做，你根本就不需要进到 portal，不用进到 portal 就可以做。好 ，cloud service 或是 VM 都一样。好，像 VM 我也可以这样直接 create。好，但是这个地方的工具目前都是服务管理导向。哦，服务管理导向，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大堆的 image， 哦，有一大堆的 image， 还有一些你看不懂的什么 RDSHWO365P 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对，会看到一些有的没有的 image， 或有的没有的。好，那这边当然有很多类型的，很多类型的可以让你选，你也可以选择你自己的 image。哦，如果你有部署的话，哦，你有部署就可以选择自己的 image。好，那当然这个，好，今天的课当然不是教你怎么建虚拟机了，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是 Azure SDK 提供的工具之一，工具之一。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Cloud Explorer， 其实等一下会提。好，这个 Cloud Explorer 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上面，好，你现在上面哪一些 service 有你的资源存在，好，哪一些 resource 有你资源存在，你可以选择是用资源的类型去浏览，或者是你用资源群组去浏览。哦，如果说你的部署里面有很多资源群组的话，哦，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你所有资源群组里面包含了哪些 resource，哦，包含哪些 resource。 资源群组本来就是帮你管理这些事情的。哦，好，那这边的秀就先到这里，等一下再回来。 资源群组的是资源群组是什么？哦，资源群组就是帮你把一堆 Azure 的 resource 把它变成一个管理的逻辑单位。哦，管理逻辑单位，你可以运用资源群组来去管，比如说你可能建一个 database 专用的 resource group， 你可能建一个 website 专属的 resource group， 你建了一个 VM 专属的 resource group。哦，那在这一个群组里面的所有的资源就可以一览无遗。哦，就可以一览无遗。那你也可以使用应用程式的方式，比如说我的 Web App 有哪一些 resource， 好，我的 EIP 有哪一些 resource， 我的某一些系统有哪一些 resource， 好，我的 Infra 里面有哪些 resource， 都可以用 resource group 去绑。好，它很适合拿来整合你现在上面所有的 Azure 的 resource。 好，那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要删资源的话很容易，你只要把 resource group 删掉就可以，其他东西就会 一起的帮你删掉。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那未来至少从现在开始 Azure 的管理模式都会走向 Resource Group， 都会走向 Resource Group。 那之前的那个叫做服务管理模式，之前那个叫服务管理模式，因为我是依照每一个服务去管，它没有资源的概念，它就是每个服务VM 的服务底下有什么， Cloud Service 底下有什么，网站底下有什么。对，那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是一个 App 里面一个应用里面有很多 resource， 你没有办法管，你可能就要到处去找，我可能 Storage 里面啊，这个是我的 App 用的，SQL Database 里面啊，这个是我的资料库，网站啊，这个是我的 App， 这个是我的 Website， 这样子你要到好几个地方去找，这样很麻烦。所以他才引入了这个架构，他才引入了这个架构。那这个架构还衍生了一个东西叫做资源范本。这个资源范本可以让你编写一个 JSON 的档案，一个 JSON 的 template 档案，然后直接定义你要哪些 resource， 直接让你定义，然后你只要去 deploy 这个 resource 范本，就可以一并的把所有资源都建出来。其实看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有感觉。来看一下，在 SDK 里面，在 SDK 里面，你选择 Cloud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个。你会看到这一个 Resource Group， 这个资源群组，会是一个 Visual Studio 的一个专案，然后它可以让你选择你要建哪一些 template。像这边就有一些预设的，有 Web App 啦，有 Web App 加 SQL 啦 ，VM 啦，Logic App 啦 ，API， 还有 Docker， 或者是空白，如果你需要的话，但是我现在并不建议大家使用空白的，因为那个结构有一点复杂，有一点复杂，所以我不太建议你们使用空白，除非已经把它摸到那个像荷包蛋一样翻面都熟了，这样子你才有可能去用空白范本去写。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个 Web App 加 SQL， 你现在看到这边，你会看到 script， 你会看到 template， 你会看到 tool， 这个 template 就是范本，就是范本。大家在座的应该大多数都是 developer， 应该都知道 JSON 那个东西吧，都知道 JSON 嘛，然后你就会看到密密麻麻的指令，密密麻麻的指令。那 这些指令除了原始的结构宣告之外，它还有宣告参数啦，或是 resource 有哪一些，这一块其实就是重点，这一块其实就是重点。你要在这边定义你的这个 template 里面有哪一些 resource， 有比如你在里面放 SQL， 放 SQL， SQL 里面的 server， SQL 里面的 server， 然后里面可能还会有 database， 还会有 database， 那 database 的名称是什么？你要用哪一种等级的？那上面的 SA 的账号和密码是什么，哦，这一些里面，这一些在里面都可以自己都要直接定义，哦，都要直接定义。然后在里面，哦，这边你还要去建一个 Application Service Plan， 然后才能够去放 Website，哦，这一些，哦，这一些资源都可以直接在范本里面定义，哦，都直接在范本里面定义。那定义好了之后，哦，你还可以把，哦，这个 parameter，哦，这个 parameter 档直接给 user， 叫他自己填，哦，叫他自己填。他填完之后，把这一份范本直接 submit 上去，哦，其实这边有，哦，这边有部署，哦，这边有一个部署的功能。有时候找不到放大镜，哦，这边有一个部署的功能，哦，部署的功能，哦，这个部署的功能就会去问你，你的范本档是什么，你的范本的参数档是什么，哦，范本档是什么，然后参数档是什么。它有时候需要重新验证。哦，在 VS 2015里面，2015的这个版本，它其实可以让你同时有很多订阅的账户。哦，都是有订阅账户。那如果说你有很多订阅账户的话，你一个一个加进去。哦，一个一个加进去用。不过这个工具有时候会有点秀逗，哦，就是 会要你一直重新输入重新输入这样子。好，哦，当你第一次部署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决定你要用哪一个资源群组，通常都是要新增啊，哦，通常都是要新增，哦，因为资源群组会决定你的资源的位置在哪里，哦，它会决定你的资源的位置。好，哦，然后你要跟他讲范本是什么，哦，范本是什么，范本参数档是什么。那你可以在这边编辑参数，哦，那这个编辑参数里面就会列出，哦，你在 parameter 的那个 JSON 里面所定义的那一些参数，哦，定义那些参数，有些可能 有列举，哦，有列举，然后有些可能是 限定、哦，限定最大值是什么，哦，最大值是什么。那这一些资料，哦，这一些资料，哦，你在设定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按部署，直接 deploy 上去，它就依照你的范本去部署那一些资源，哦，去部署那一些资源。哦，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不太满意的话，你还可以直接去改这一个，哦，直接去改这个 PowerShell，哦，直接去改，或者是说你用外部的 PowerShell 工具去 deploy 这一个 JSON，哦，这些都可以做，这些都可以做。那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做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部署很多东西，好，部署很多东西。像你写一个部署 VM 的范本，好，你可以直接 create storage， 直接 create 虚拟网络，直接 create IP， 好，直接 create VM， 直接 create 网卡，好，这些事情全部都在一个范本里面做完。哦，就不像以前你还要再跑到 VM 的那个新增的功能里面，然后再设定一堆东西，哦，设定一堆东西。那如果你要建100台 VM 怎么办？你要跑100次，很累，跑得很累。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资源范本里面直接下你要建多少台，哦，直接下你要建多少台，哦，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你在 deploy，哦，你的应用环境的时候会很容易，哦，会很容易。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云端总管，哦，他可以看到你目前在订阅里面所有的 resource，哦，我认为他是拿来取代伺服器总管那一个，哦，伺服器总管里面的那个 Azure Node 未来可能会被这个取代，哦，会被这个取代，哦，虽然这个也是有一点点秀逗，哦，所谓的秀逗是他有时候会叫你重新输入认证，哦，这个可能是设计架构上的一些小问题啦，哦，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不大，哦，问题其实不大，还好。好，那再来就是一些跟大家比较切身相关 的功能呢，好，我们再回到 Visual Studio。好，我先把这个关起来。比如说我现在要 create 一个 Web， 好，我要 create 一个 Web 不要在这边建，哦，不要在这边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这边建，然后你选无验，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步骤是要选验证的模式。如果你选无验证的话，它会挂，不知道为什么。 哦，你选无验证，他会说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要回到 Web 这个地方，哦，选择这一个，哦，选择这个 ASP.NET Web 应用程式，哦，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范本，有很多的范本。哦，这个 Azure API App、Azure Mobile App，哦，这两个，哦，还有 Azure Mobile Service 这三个范本是 SDK 加进去。哦，如果你没有灌 Azure SDK 的话，你看不到这三个，哦，你会看不到这三个。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用，哦，所以我们就直接 create MVC 的，哦，然后这边的变更验证选择无验证，哦，选择无验证。为什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展示一样东西。哦，那这边，哦，右下的这个地方，哦，右下的这个地方，哦，这边有一个云端中的主机嘛，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直接 create 一个 Web App。直接 create 一个 web app， 把它打勾起来。那这除了 web app 之外，你可以选择部署到 VM， 但这边有一个 V1 和 V2。好 ，V1 就是服务管理模式下的 VM， 哦，那是传统的 VM。那 V2 的话是新一代的以 resource 为主的 VM。那目前是比较建议使用这一个，如果你真的要部署到 VM 的话，好，哦，但是现在我们只要部署到 web app 就好，哦，所以我们就选这一个。好，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要 build 哪一个，哦，你要 build 哪一个 web app， 它的名称是什么，哦，当然你也可以用它 default 的啦，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建网站的话，你不用 default 的，哦，你应该不会用 default 的，哦，当然在这边为了 demo 好 demo 的时间，所以我就直接用预设。好，这边还有一个应用程式服务计划，好，这个应用程式服务计划就是决定了你的 Web 的定价层，哦，你是免费的，你是共用的，你是基本的还是标准的，都在这边定义，哦，都在这边定义。那我这边一样给他一个，哦，给他一个服务计划的名称，哦，然后我 create 一个新的资源群组，哦，区域会，哦，区域会影响你的资源的部署的位置。那现在已经多了印度那边。哦，多了印度那边，那 Keynote 有讲，它未来会扩增到22个。那现在印度的两个已经 on 了，哦，印度那边的两座已经 on 了，哦，所以现在可以用的应该有21个，哦，21个。好，哦，然后我就开始在 build 一个专案出来。哦，这个其实这个 Web Form 和 MVC 都一样啦，哦，Web Form 或 MVC 都一样，哦，都可以这样做，哦，都可以这样做。好，那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要把我的应用程式加入 Azure AD 的功能，哦，加入 Azure AD 验证的功能，哦，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再参考这边，哦，再参考这边，直接加入一个叫做 Connected Service， 哦，以连接服务，哦，这个以连接服务，它会提供你 Azure 上面的东西，或是 Office 365的东西。好，哦，它会简化你的 config， 好，哦，简化你的 config。像以前 Azure AD 刚出来没多久，它要提供很多的 SDK， 但是大家都说好难用，好，哦，因为你要 config 很多东西很麻烦，哦，而且 config 设好之后还不一定得到，所以很奇怪，哦。但是它提供了这个以连接服务之后，像我这边就有一个 Azure AD 的验证，哦，我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一个功能。哦，直接使用这个功能，它可以带领你去 config，哦，你的 Azure AD 的连线的资讯，哦，像我这边 就可以选择网域，哦，因为我已经有自己的网域了。如果说你们的账户里面有 Office 365的网域，这边应该也看得到，哦，这边也看得到。或者是你需要用自己的网域的话，你就去 Portal 建一个，哦，去 Portal 建一个。不过目前只有传统的 portal 能用，哦，新的 portal 还不能用 Azure AD，哦，你要建 Azure AD 只能回传统的 portal，哦，然后这边你可以直接 create 一个新的 Azure AD， 或者是说你已经有 key 了，你之前已经有的话，你就要在这边 填入你自己的那个 key，哦，不然的话你就用它自己的就好，哦，用它 default 的就好。 哦，然后最后就是你要不要让它可以读取 AD 的结构，哦，因为在 AD 里面有可能有很多 user， 可能有很多 user， 可能有很多 app，哦，那这些资料你愿不愿意让它有权限可以读，哦，如果需要的话你就把它打勾，不需要的话就空白，哦，这样就好了，哦，然后直接完成，它就会帮你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它可以帮你做像 A9AD 的联系，然后呼叫它的 API 去 create 一个新的 application， 然后获取它的资料，哦，然后down下来去修改你自己的 web config， 还会帮你自动从 NuGet 里面 download 东西，哦，这一些事情它都会帮你做完，哦，全部都帮你做完，哦，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网路的时候，哦，在讲这种 cloud service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依赖那个网路，哦，所以网路好不好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那这边它会开启一个，哦，它会开启一张网页来告诉你说你可以怎么改，哦，如果你接下来要改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要加上 sign in sign out 的控制的话，你可能要在 view 里面加上什么，比如说要加上这一段，哦，要加上这一段，那这边为了动作的简化我就不加了，哦，但如果说你想要玩看看的话，你可以就直接加，哦，这一下没关系 ，OK。好，那我们再回来，啊，回到这边，他已经帮你加完了，哦，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哦 connected service 点 json， 然后你再看 web config， 哦，里面他会帮你加很多的东西，好，哦，像这个就都是 A9AD 的设定，哦，他会自动帮你加好，哦，自动帮你加好。那还有就是他会去修改你的 startup， 哦，修改你的 startup， 然后去把一些相关的东西加进去，好，哦，像这个 OpenID Connect Authentication， 这个就是他加的，哦，这一整段都不用写任何的码，哦，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些内容加进去。好，但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的应用程式不可以有 ASP.NET Identity。哦，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会改掉那个个别验证的原因。哦，个别验证那会加上 ASP.NET Identity，哦，它会侦测你的应用程式里面有没有它，哦，如果有的话它就不能再用了。哦，它会要求你先把 Identity 移掉，哦，然后你才可以跑。好，然后我们把它发行上去，哦，把它发行上去，哦，如果刚刚你已经有做好，哦，做好直接建立网站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就会直接跳到这个画面来，哦，跳到这个画面来。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会看到这个画面，哦，你可能要选，哦，要选 Web 应用程式，然后去选你要部署到哪一个 Web 网站，然后它会继续做后面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时候，我们就直接 deploy 就好。好 ，deploy 的过程会需要一些时间，啊，会需要一些时间。那这个时间也是取决于网路，取决于网路，所以网路要够快，好，你的部署才会顺。哦，而且比较新的范本，它又加了一大堆的 NuGet， 所以这个时候就越多，哦，越久。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地方来，好，再稍微说明一下。好，这个 connected service， 刚刚我们 demo 的是 A9AD， 那其实它可以秀什么？还可以继续用像 Azure Storage， 好，你可以直接把 Storage 加到你的应用里面，它一样会帮你部署好相关的 NuGet 相关的套件，然后去连接你的 Storage 账户，把 key 拿下来。好，这些动作它都可以帮你直接做完。好，你也可以直接加 Application Insights 去连接到那个Application Insights Service 去帮你做，比如说网站侦测啦，哦，或者是一些哦记录，哦，或者一些记录的功能，哦，在里面都有。那它还有行动服务或是 Office 365的 API， 哦，它都可以帮你简化那些工作，哦，简化那些工作。那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提供 Salesforce， 哦，所以你公司如果有在用 Salesforce 的话，哦，可以用这一个 Connected Service 直接传，哦，直接传。 那还有就是 Azure 里面的 App Service， 像我们刚刚用的是 Web，其实它有 Mobile 啦、Logic 啦或 API， 这些类型不同等级的 App， 其实他们都是 Web 啦，他们都是 Web， 但其实他们的核心是一致的，核心是一致的，只是说他们的对象不一样，对象不一样。那比较有趣的其实是 Logic App， 因为它可以让你在不写程式的情况之下去自动化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资料库有新的资料进来，你要自动把这个讯息 po 到 Facebook， 以前是要 coding， 但有了 Logic App 之后，你就可以选择特定的资料库、特定的栏位、特定的表格，等它有资料进来的时候，马上触发这一段，把讯息贴到脸书去，比如说贴到你的粉丝团去，贴到你的 Twitter， 或者是跟其他的资料库连接，跟其他的 API 呼叫。这些都可以用自动化的方式去做的。不过这个产品目前还没有特别成熟，所以用起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些问题啊，会有一些些问题。但是它上面已经有支援非常多的 provider， 非常多的 provider， 包括其他的网络的 API， 它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刚刚在 create。资源范本的时候，我们来create资源范本的时候，我们看它部署好了没有？还没。网络好像不太稳的样子。好，没关系，我们再来开另外一个，因为它 deploy 有点慢。好，不管了，没关系。我们打开一下刚刚的那一个 resource group， 或者新增一个也可以。好，刚刚没有看到这个架构，其实还蛮那个的，还蛮复杂的，那其实它有提供一个工具，不知道这个工具不知道到哪去了。只要你是 开 JSON 的话，它这边就会有这样子一个，JSON 的大纲，可以让你看到目前里面有哪一些，有哪一些，像这个 parameter 你就会看到里面有哪一些参数，那这里面有哪一些 resource， 有用到哪一些 resource， 有用到 host plan 啊，或是 website， 相关的设定这边全部都可以一目了然。倒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强迫你去看那个 JSON， 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去帮你，至少可以视觉化，那视觉化的话，网路上也有提供工具啦，也有提供工具可以让你用，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适合一点，这个就我们希望不打开 portal 的情况之下，这个可能比较好用一点。好，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不知道完成没有？还没，网络真的有一点问题，所以速度有一点慢，所以没有，其实也没关系啦，好，这个资源管理员工具，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 JSON 的一个结构检视之外，其实它在网络上，在 GitHub 那边，其实它有放了。大概100多个 template， 你可以 search 一下 Azure Qstar template， 这个关键字你就可以找到，在里面有大概100多种的 template， 一些常用的工具你都可以看得到，像部署 Web 啦，部署 Web 加 SQL 啦，部署 VM， 部署两台以上的 VM， 你要部署虚拟网路或者是部署 Load Balance， 都有，全部都有可以用。倒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自己去写 template 啦，当然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参考的 template 可以让你用，而且每一个 template 上面几乎都可以用 deploy to Azure， 这个按钮直接把这个范本里面的内容直接 deploy 到Azure 的环境里面去，也不需要刻意去把这个范本档直接 直接 copy 到 Azure 的 portal 去用，倒也不用，或者是也不需要你自己去下 PowerShell， 好，只要按下那一个按钮就会直接带过去，好，就会直接带过去。那我们来秀一下好了。Azure QStar Template， 好，你就可以找到这样子一个 GitHub， 好，这样子一个 GitHub， 好，在这个 GitHub 里面有很多，好，100多种，包括 Windows， 包括 Linux 的资源都有，好，资源都有。那比如说，如果我需要 create 一个 BN 的话，哦，不要 create BN 啊， create 一个网站好了。它有没有网站？哦，比如说这个 App Web App with Golang， 哦，这里面就有一个按钮 Deploy to Azure， 哦，你只要去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会帮你带到新的 Portal 去，好，哦，帮你带到新的 Portal， 然后它会去读这个 Template， 好，哦，它会去读这个 Template， 好，哦，让它亮一点。好，他会去读这一个 template， 来去把它里面的 parameter 带出来。好，parameter 带出来，你会看到这一边的内容其实不是从这边按，它会变成自定部署。好，它会变成自定部署，然后自定部署里面这边就是它所设定的，哦，参数，这边就是它所设定的参数，就好像我们在 VS 里面看到的是一样。好 ，VS 里面看到的编辑参数那个画面是差不多的。好，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改范本的话，其实这里面也可以改了。哦，这一面也可以改，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download 也可以，哦，都行。好，哦，这边你都可以直接改，没有问题。好，哦，那参数给定了，资源群组也设了，最后只要把这个法律条款按一下确定就可以。哦，之后的动作都有 template 自己去做，哦，都有 template 自己去做。好，哦，所以这样子可以帮你简化很多的步骤。好，简化很多的步骤。那 Azure SDK 里面提供这样的工具，是希望能够协助你去 deploy 去编写这样子一个 template， 好，去编写这样的 template。虽然现在可能要大家写这个 template 可能有点困难了，对，但是它实际上有这么多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可以帮你协助你去使用，对，协助你去使用。还有就是像如果说你需要 PowerShell 的话。哦，你需要 PowerShell 的话，其实它有提供一个 extension，哦，也是有语法的功能和，哦，语法的功能，然后它也可以远端执行，然后它也可以支援 DSC，哦，PowerShell DSC 的自动化的机制，哦，可以帮助你去编写指令码。那在 IT Pro 那边，哦，我是比较力推像 PowerShell ISE 这样的工具，哦，那如果是 developer 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 VS，哦，直接用 VS 去写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在玩 Dark 的话，哦，你有在玩 Dark 的话，它里面也有提供部署到 Dark 的工具，哦，部署到 Dark 的工具。那目前，哦，我已经有展示过把 ASP.NET File 的应用程式直接部署到 Dark，哦，直接部署到 Dark。那 Azure 里面也有提供 Dark 的 Image，哦，也有 Dark 的 Image 可以用。那未来的 Windows Server 的 Container。也会沿用这样子的机制，哦，而且他们也期望能够直接用 Dark 的 Command Line 直接去管理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 Container，哦，所以预期这两个工具应该会相通，哦，会相通。那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打算要 Demo Dark 的 Deploy 了，哦，因为时间有限。好，我看一下那边好了没。因为它部署的实在太久了，失败，哦，不是我的问题，是黄豆的问题。啊，那无所谓，既然网络不给通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也应该是有一些。因为网络有顺断的关系，啊，所以有一些部署中断了。好，没关系，再给他一次机会。对，我们再讲一些其他的议题。 在 Azure 的开发里面，刚刚我们有使用 Web 的方式去 deploy， 好，去 deploy。那依照我们刚刚所说，我们尽量不要开 portal， 好，尽量不要开 portal。所以 BS 里面一定有一些帮我们 debug 的工具，好，帮我们 debug， 帮我们诊断问题的工具。好，除了 Application Insights 之外，好之外，它对 Web 它有提供记录串流的功能。有提供记录串流，它也提供远端除错，远端除错。那它本身也有提供很多的记录的功能。我们再回到 BS， 好，这个让它慢慢用吧。我们来开另外一个 project。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ASP.NET 应用。ASP.NET 的应用，好，那这个在 Cloud Explorer 里面，它已经是一个部署好的，它已经是一个部署好的。那我来把那个网站打开，那网络真的有点慢，那网络真的有点慢，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 Web App 啊 ，Web App， 好，这个就是已经事先部署好的。好，在 Cloud Explorer 里面，好，当你选择一个资源之后，在 Action 里面会列示一些东西，会列出一些东西，好，表示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像你可以直接开 Portal 啦，直接开 Browser， 好，或者是说你用远端侦错。远端侦错，只要 attach debug 就可以把你的除错器，直接 touch 到那一个网站上面，但是这一个功能必须要有很强的网络，很强的网络的通讯才可以达成，所以我刚刚在上课之前有试过，还是不通，在这边还是不通，就算用 4G 还是不通，可能要各位回到家在实际用的时候直接用那个有线网络去试。可能几率会比较大一点，好，几率会比较大一点。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通呢？可能是因为他在交换资讯的时候有被挡到或者怎么样的，好，因为他会双向联系，所以如果说你的内网有防火墙的话，有可能会被挡到，好，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好，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可以随时看，好，随时看它里面的那个记录。好，它里面的记录，只要你的程式里面有写到这个东西的话，只要你随时你有写到 trace， 好，只要你有写到 trace information 或是 trace error、trace warning， 好，这些指令的话，好，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看到。我要把这个网站打开。好，其实它也没什么，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范本网页而已。好，你只要 create 一个新的 ASP.NET 网站，你就获得这个范本。没吧？网络有这么慢，慢到这种程度？这样我就很头大的呢。到底是哪里慢了？来试一次好了。怪怪的，网络真的状况很怪怪的。现在讲这种课的时候，都要跟其他的课抢 Azure， 你知道吗？ 对啊，都在抢，都在大家都在抢资源。哎，他那个部署好了，哦，刚刚的那个网站部署好了，哦，他一开始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 sign in。哦，这一个是 A9AD 的，哦 A9AD 的登录画面，哦，他顺便会跟你要权限，就好像你在 FB 上一样，哦，他会跟你要读取资料的权限，哦，还有读取你的 profile 的权限，哦，他会跟你要，哦，就好像 FB 一样，如果你需要你接受的话就接受，哦，取消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sign in，哦，没有办法 sign in， 又挂了。哦，其实这个不是 Azure 的问题啊，这是 local 的问题啊，因为 IIS Express 好像没起来，所以才会这样。哦，那没有，这个其实没有关系，那个画面刚刚也看到了嘛，就是如果说你是用 Azure AD 的 Connected Service 的话，哦，它会帮你自动 configure 很多东西，哦，然后帮你带过去，好，哦，帮你带过去，那你只要 deploy，哦，你只要 deploy，哦，它就会自动在 user 进来之前先导到 Azure AD。好，去询问他需不需要登录。好，登录之后需不需要 assign 一些权限给你。好，那我们刚刚也只是做了 Connected Service 里面一点点的设定而已，其他我们什么都没做。好，我们什么都没做。好，所以你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很容易的把 Connected Service 直接绑到你的 App 里面去。好，其他的服务其实也是差不多。好，其实也是差不多。嗯，为什么不能用呢？奇怪，我从这边直接开看好了，不能用我就头大了。这个，嗯。网路真的爆慢了，受不了。哎，出来了，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浏览。哎，发现哦，讲这种课以后还是不要依赖会场的网络好了，对，自己的4G网络比较可靠一点。好了，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切换，不然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我看看有没有办法切换。哦，一整个好很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老是载不进来。不知道是不是那一边又出了什么状况。好了，不拖了，再拖下去就要下课了。刚我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如果说你需要用这个串流记录的话，你有几个重点要做。好，第一个就是你的程式里面必须要有 trace information， 好 trace information、trace error 或 trace warning 这几种 message call， 好，就是这个 trace information， 好 trace information 或是 trace error。或是 trace error， 或是 trace warning， 这些方法有什么不同？它会影响到你抓到资料会不会出来，它会影响到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 cloud explorer 它还没有办法做细部的设定，所以我们还要再回到伺服器总管这边，我们坚持不要进入 portal， 坚持不要进入 portal， 好，所以我从这边，这个，好，我从这边去检视设定，好，去检视设定，我都放大镜，好，去检视设定，好，检视设定，然后我就会看到有这些 config， 好，这些 config， 那这个这边的设定你要注意，好 ，Web 伺服器记录必须要开，好 ，Web 伺服器记录这一项必须要开。好，然后应用程式记录，应用程式记录也要开，好，而且只有详细资讯会列出那三个，好，你是 information、warning 或 error， 它都会列，好，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列 information 的话，你就选 error 或是 warning， 但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你要么就是 show error， 要么就是 show warning， 要么就是 show info， 好，这三种只能选一种，不然的话你就要选详细资讯。哦，这三个都会出来，哦，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啦，就是你都没有办法让人家筛选，啊，人家如果只要往里看 A 软怎么办？对啊，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一定要开，哦，这个一定要开。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看到所有的资讯的话，你就选详细就好，哦，你就选详细，那这样就解决了。哦，那改完之后记得要存档，哦，改完之后记得要存档。那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在浏览的过程之中，在这个地方，哦，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应该有的那个 trace 的 information，哦，应该有 trace information， 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别的，哦，去选择别的，哦，你想要看别的网站的记录的话，哦，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选，哦，直接选，或者是说你直接选择你的那个网站，然后直接选检视串流记录，好，检视串流记录，这样一样可以帮助你去看那个 trace 的 information。好，好，那远端侦错的功能，其实在 VS 里面有提供自动设定的。好，所以就算你远端那边的 config 没有启用远端侦错，它也可以帮你做掉。好，它会帮你直接 config， 你只要选择 attach debug， 好 ，attach debug， 它自动就会帮你做完很多事情。好，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的网络的稳定性要够强，网络的稳定性要够强，还有就是网络里面可能要防火墙要检视一下有没有挡，好，不然的话你可能 attach 过去是没有用的，对，因为你会看到等很久，然后都没有回应，最后看到502，好，就是因为可能交互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有人可能被挡了或者怎么样的关系。好，那除了网站的诊断之外，如果你使用的是 cloud service， 好，你使用的是 cloud service， 我们再回到 VS， 好，我们都要一直坚持着我们的那个，就是不开 portal， 好，我们就是不开 portal， 然后把Cloud Service 打开，其实开 Cloud Service 根本就不用开 Portal 了，所以刚才是个假议题。好，在服务定义档里面，这里的每个服务定义档里面都有一个叫做诊断的工具，好，都有一个诊断的工具，放大镜。好，这边都有一个诊断的工具，那这个诊断工具里面，好，不要去看这一个，好，不要去看这一个，因为你看这个就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哦，这样子的东西实在是有点不太友善，哦，所以你要进到角色里面的 config，哦，角色里面的属性，哦，然后从这个配置，哦，角色的属性里面的配置里面，它才会打开这个视窗，哦，它才会打开这个视窗，这个，在这个视窗里面你可以去设定你的云端服务里面要记录哪一些东西，好，要记录哪一些东西？好，像一般的记录，你可以记录所有的资讯，或者是记录 error， 记录 error 而已，或者是说你可以去给他一个 provider， 好，给他一个 provider 来决定你要怎么记录。好，那应用程式记录档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trace， 哦，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trace，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样，好，其实也是一样，好，这边其实也是一样，好，你可以全部记啊，或者只记一部分。好，记一部分。 好，那他也可以额外帮你去记事件记录，好，那个 cloud service 作为系统本身的那个事件记录，好，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那边你要记录哪一些，你要记 application 啊，或 system 或 security， 好，这些都可以。那这里面有一个传输期间，好，有一个传输期间，好，尽量不要设太密，好，因为你设的太密的话，那个 I/O 会非常频繁。哦，会非常频繁，那会很耗效能，所以尽量不要做。好，那效能计数器你可以选择你要记录哪一些 performance counter 里面的东西，像你要记录好处理器的时间啊，或可用的记忆体，这边都可以做。好，这边都可以做。那基础建设是指 Azure 本身的东西，比如说它在 deploy 你的 cloud service 的时候，它会有哪一些 log， 那这一些 log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部署的稳定度，或者说你部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error， 都可以在这个基础建设记录看到。好，那可是这一个部分不一定要记，好，这个不一定要记，这个只有在你部署不顺的时候才要记。好，部署不顺的时候要记，为什么？因为要当证据，要当跟那个跟微软吵架的证据，没有了。好，这个就是来帮你诊断说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 Azure 的问题。好，如果是 Azure 的问题，你可以拿这个记录档 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记录的目录，好，记录的目录，好，这个记录目录会影响到这个是 Weblogger 专用， Weblogger 专用，这里的记录目录，好，就好像我们在 Cloud 在那个网站上看到的一样，好，在这边看到的。好，这里有很多档案，有没有？好，这里有很多档案，它部署的位置，好，它部署的位置，还有它的 log 档的位置，都在这边。好，都在这边，你都可以随时看到。好，随时看到说 IIS 的 log 啦，应用程式的 log 啦，好，或者是它一些 extension 或者它后台管理的那个 log， 在这边都看得到。好，在这边全部都看得到。好，那 cloud service 的那一个也是一样，好 ，cloud service 那个也是一样，好，这个也是一样，好，你要决定它的储存的位置在哪里，好，不过这一个地方是储存到 blob 哦，好，它是放在 blob， 它和 app web 不一样 ，web app 是放在它自己的地方，好，但是在 cloud service 来讲，它是存到 blob 去，好，一部分存到 blob， 一部分存到 table， 好，所以你。这个地方是决定说你要把 log 档写到哪一个 blob， 写到哪一个 blob 的 container。好，那像基础建设结构，像这种事件记录，它是写到 table， 好，它是写到 table。好，那损毁起因档是存到 blob， 好，所以它不同的错误记录会存到不同的地方去，好，会存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以前是你只能去写那个 XML。现在它有提供这样子的界面可以让你做，好，所以方便多了，好，方便多了。那剩下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我把最后一些内容已经快完了啦，已经快完了。好，你可以选择你要写哪一些 log 进到 blob 去，进到 table 去，事后再去看，好，事后再去看。好，那为了要解决一些好一些。你在 log 上面摄取的问题也好 ，log 的方式也好，它有跟一个 ELK 专案合作，好、哦、来把你的 log 写到那个他们的 service 去，好、哦、写到他们的 service。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底下这个 link， 好、哦，你可以去看底下这个 link， 好、哦，用照啊，这个到时候九月份就会公布了。哦，九月底就会公布了，所以不用急，不用急。或者是你搜寻 Azure ELK， 哦，那一个 keyword 也可以。好，那我们一般在写 Azure 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情况，就是我要怎么写，有的时候我要怎么写，或者是我写的到底对不对，我写的到底对不对？那 Azure 它有提供一个程式码分析的工具，哦，这里有一个套件，那个套件会帮你分析你这样写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尤其是安全漏洞，尤其是安全漏洞，他最擅长分析这个，他最擅长分析安全漏洞，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去检验看看，你写的程式有没有哪些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把 Azure SDK 相关的东西都、哦、跟大家介绍，虽然网络有一些问题啦、哦、网络有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可能前面要 demo 的可能拖到后面 才秀出来、哦、但是啊，没有，我现在是用我自己的网络，对对，好，但是 Azure SDK 它是一个帮助你、哦、让你可以很快进入、哦、Azure 不管是 Cloud Service 也好，或是 Web App 也好，或其他 App 也好的，降低你的入门的门槛的一个工具、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新入门的，你可以尽量使用它来帮你做一些、哦、简化、哦、做一些、哦、流程的简化，尤其是像在你要整合 Storage， 你要整合 Azure AD，你要整合 Application Insight 这种外挂服务的情况之下、哦、你最好还是用 SDK， 不然的话你要 config 很多东西、哦、你出错也会很麻烦。那今天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哦、在这边全部 都有，像刚、哦、很快速带到的那个 ELK 在这里面也有、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工具、哦、相关的工具你要 complain 这个，你要 complain 这个 SDK 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到这边来、哦哦、你可以在那边 support 人家，也可以提出你自己的观点，自己的 idea、哦、他们都会去看、哦、他们都会去看，所以不用担心你的回复会石沉大海、哦、他们都会去看，但是他们不一定会回应就是了、哦、但是可以保证是他们都有看、哦、那这堂课的、哦、survey、哦、线上问卷可以哦，帮忙稍微填一下，但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自由的，哦，自由新政，你要填可以，不填也可以，这样。哦，还有就是，哎、欸，不要走太快啦。哦，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还没送哎、欸，我这个还没送哎、欸。如果你走太快的话，可能就没机会了。哦，那这边就是，哦，今天这堂课九月下旬应该会 announce 出来。哦，我会问他们能不能先开放啦。哦哦、如果能够先开放的话，我就先开放放在 GitHub 上面，让你们去 download。 那还有当然就是打一下书打一下书就是这一本，虽然这一本跟今天的课程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啦，因为这是写给 IT Pro 的、哦、如果你要找开发人员的书，可能要找这本书的第二版、哦、这本书的第三版的开发人员版预计会在明年的过年，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明年的过年 会出版。那这本是先写给 IT Pro 的，还有就是我们 announce 一下、哦、介绍一下我们的事，我们在二楼的社群摊位，那我们今天有展出 IoT 的那个内容， IoT 的实作、哦、有那个树莓派、哦、树莓派去做 IoT 的东西、哦、好，最后再占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送东西吧、哦、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内容、哦、讲的这一些内容，我们 就以讲过的内容来说好了。好，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使用 Azure Storage 的话，好， Azure Storage 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吗？对，你可以使用这个东西。那我们刚刚在做，我们刚刚用的是哪一个 demo？ 哇，来不及了，别我 OK。你有在看来，好，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要做 Web 的串流记录的话，那你的 Trace， 你的 Trace 的设定要怎么设，你才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这边什么东西？详细资料 OK。好，然后再来是在 Azure 的 Cloud Service 里面，你如果你要做诊断的话，诊断设定你要在哪边设比较好？来这边。OK，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config 干那个 XML 啦，只是那个比较麻烦。然后再来是
这本书的作者，除了小柱还有谁？
啊，这个就是刚刚上一节课的方丈啊。啊，那个不是我问的。对。 好，再来就是刚刚我有示范过哦，未来新的 resource group 的范本，那它有一样工具是帮你去看那个 template 的结构是哪一个？我讲哦，哪一个？举手，那边。JSON export 不太对，对，不太对。再给个机会，再来一次。JSON 的什么 ？JSON 是对的，但是后面那个是错的，因为它没有 export。Outline OK。好了，最后一个机会了，最后一个机会，我们让给后面的好了。后面的好像比较少。刚刚我们在 demo 的时候，我有提到这个 cloud explorer， 它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嘛，对，那它有两个方式可以看，哪两个？一个是 resource type 嘛，另外一个呢？你知道另外一个是什么？OK， 好，通常我的问题是你有在听，你有在仔细听的话就知道了。OK， 好，那你们想要这个吗？你们想要这个吗？好，这个字由说句好了。好了，不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哈。那我下午还有一堂课，如果你还想要那本书的话，就再光临吧。好，谢谢大家。